David Emmanuel 博士，第四节，出埃及记诗篇106。Copyright 2024大卫·伊曼纽尔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伊曼纽尔博士在教导出埃及记诗篇。这是第四节，诗篇106，站在缝隙中。好的，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篇诗篇，诗篇106篇。我们刚刚看了诗篇105篇。我将这一篇命名为站在缝隙中。你会明白为什么，因为诗篇的信息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圣经的代祷。但随着我们的进展，我们会看到这一点。这首诗是一首哀歌。我们还没有在诗篇78中看到这一点，在诗篇105或136中也没有看到这一点。根据赫尔曼·冈克尔的说法，这是一首哀歌，属于一种流派。因此，在这首诗篇中，诗篇作者或写作时的人们正处于苦难时期，他们向上帝呼求帮助。所以，他们必须用各种方式来描述自己的痛苦。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主题到目前为止在不同的背景下使用，在智慧的背景下，在礼拜的背景下，在赞美的背景下，现在他在哀歌中。同样的出埃及记故事，它的不同方面被用于截然不同的目的。我之前已经注意到，诗篇是相互吸引的。所以，我们有诗篇105，紧随其后的是诗篇106。仅仅因为他们都是出埃及记诗篇，这很容易。当我与人们谈论这些出埃及记诗篇时，通常是这种情况，他们基本上有一种感觉，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包含出埃及记的材料，被称为独奏会，历史独奏会。他们认为出埃及记中的一些作品都是一样的。但当我们看到他们时，我希望你现在开始感觉到他们是非常独特的。每个诗篇作者都根据细节和他想要推广的计划，非常具体地重写了出埃及记。因此，他们非常独特，与人们的想法相反。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我们这里的对比。在上一篇诗篇中，一切都绝对令人惊奇。那里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但在这篇诗篇中，我们会看到，特别是在同一时期，在沙漠时期，我们会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我们不会看到以色列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是会看到更多关于叛逆和罪恶的故事，以及达不到上帝以及上帝和摩西对人民所要求的模式，范围从渡海一直到流亡。因此，我们没有像诗篇105篇那样从亚伯拉罕那里走向应许之地，而是重叠的进行。但这首诗篇向前推进，谈到了君主制时期，尽管用词含糊。我们在诗篇78篇中也有一些关于君主制的描述，就在君主制之前，但它与君主制略有相关。在这里我们有另一种感受。但再一次，它没有任何细节。我们不会探究国王的罪恶。我们不会深入或详细的探讨以色列在君主制时代所犯下的罪行。在这篇诗篇中，我们也会看到一些非常奇特的东西。我说过他们并不都是一样的，但我们会看到活跃的角色。我们会看到摩西和菲尼亚斯等人。我们会见到亚伯拉罕。我们会看到这些人在文学方面很活跃。这些可能是复杂的字符，甚至是圆形字符。这是我们还没有见过太多的事情。我们只听到过摩西和亚伦的口头承诺以及叛逆的故事。但在这里，人们变得更加明显，更加活跃。我们会看到与上帝正义的行为相比，他们的行为更加罪恶。有松散的文学来源。再说一次，由于希伯来语和英语之间的差异，我无法像我希望的那样参与尽可能多的互文作品。但肯定有明确的文本暗示，随着我们的进展，我们会看到其中的一些。这首诗篇的另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是，它以个人的忏悔祈祷为中心或框架。我自我的概念在这首诗篇中非常明显。而在出埃及记的其他诗篇中，我们没有这样的概念。因此，当我们阅读这些诗篇时，记住一些事情非常重要。是的，他们都有出埃及记，但他们彼此之间却有着惊人的不同。识别差异并欣赏差异可以帮助您欣赏每首诗篇。我想在这里说几句关于约会诗篇的事。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提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从诗篇106开始。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提到它，因为确定诗篇的年代通常是非常困难的。 当对诗篇或任何圣经文献等作品进行约会时，我们通常会寻找可确定日期的人物、可确定日期的事件或可确定日期的地点。一旦我们找到了这些，假设有一个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被提及，我们知道他生活在某个时代，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该诗篇与该特定人的日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做的。在诗篇中，由于他们的本质，他们作为诗歌的本质，而且往往对于他们的环境和个人来说不是很具体，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变得非常难以约会。但我认为我们确实知道这首特殊的诗篇实际上是何时写成的。当我们尝试确定诗篇的年代时，我们基本上试图将诗篇定位在三个时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圣经文学。我们有前君主制，不是前君主制，抱歉，我们就说前流放吧。有流亡前、流亡后和流亡后。这大约是587年即流亡期间和之后的70年。因此，当我们试图确定圣经文献的年代时，我们通常会想到流亡前君主制时代或流亡期间写的东西或流亡后时代写的东西。尽管这就是我们尝试做的一切。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不能看着并思考，是的，这篇诗篇是在794年或798年写的。这实际上不会发生。我们希望如此，但我们没有一个像样的参考框架，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准确的参考框架。因此，话虽这么说，我们也许可以把这首诗篇，诗篇106篇送给被掳的人。流亡看似很小，但我们看到的是长达70年的流亡时期。这似乎是一个很短的窗口，但他们往往是非常清晰的线索，表明在这一时期写下了某些东西。对于这首诗篇本身，我们这里有这节经文，即除了赞美诗之外的最后一节经文，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请拯救我们，从列国中聚集我们。这里的这句话不仅仅是我自己，而是很多学术界的共识，很可能是587年流亡期间写的。现在可以提出一个案例，你可以争论并说，好吧，也许他正在谈论其他流亡者，这是有可能的。但尽管如此，当你看看诗篇中所涵盖的历史，当你看看诗篇的语言时，我认为可以很安全的假设这是在流放期间作为代祷祈祷写成的。现在他不必在该函数中使用，但我想我会强烈怀疑这些是他的起源。如果你也想想巴比伦河边的诗篇第137篇，这是另一首诗篇，它似乎再次表明了流放的背景。总有一种说法说，是的，但本来可以，而且一直都可以，但我们很可能正在面对一个流亡的环境。所以结构，一个需要记住的介绍性呼吁，我们将更详细的研究它，这有点像对诗篇本身的介绍。然后我们就有了上帝在海上拯救的例子。这是诗篇的顶峰，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是关于服从，关于遵循上帝的旨意，上帝在海上的拯救，以及以色列的正确回应的最高点。从这一点开始，一切都是对上帝服务质量的降低。此后，一切的下降都是道德的下降。以色列人发现自己离神越来越远，悖逆、犯罪，一次又一次的犯罪。但这一切都始于神在海上拯救以色列人这件大事之后。事情就这样开始了，他们忘记了海上的拯救，开始抱怨。然后我们对任命的领导人感到嫉妒。这是可拉、亚比兰和大贪向摩西抱怨的时候。所以我们还有更多的罪和叛逆。然后我们请摩西在西奈山代求。所以我们有金牛犊的罪。这非常有趣，因为现在我们有摩西一个人形在做一些积极的事情，做一些积极和积极的事情。他挺身而出，成功的代表以色列人民代求。所以这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诗篇中看到他。那么我们必须注意为什么他被包含在这里。他的重要性是什么？他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呢？然后我们得到了土地的拒绝，卡迪什的另一个沙漠，沙漠中发生的另一件事。然后我们看到了巴利皮奥的罪孽，菲尼亚斯站在其中，他以与摩西类似的方式避免了审判。菲尼亚斯，我们从未在其他诗篇中听到过他的名字。我们知道摩西在那里，但菲尼亚斯因为他的行为而在这首诗篇中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再想一想，诗篇78篇没有提到任何人。最后只剩下大卫了，根本没有提到沙漠场景中的个人。与诗篇136 和诗篇105相同。摩西和大卫被称为上帝的仆人，但仅此而已。他们不会积极做任何被认为是积极的或被认为是正义的事情。但这首诗篇在这方面非常非常不同。然后在第32章和第33章，以色列人使摩西犯罪。这是在五月米利巴及弥数记中所称的米利巴水，摩西在这里击打磐石，未能荣耀上帝的名。关于他到底做错了什么，有很多谜团，但这里回顾一下，似乎以色列人比摩西更应该受到指责。然后我们在这几节经文中看到，有点像罪的一般循环。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但没有给出任何具体内容。很难找到或识别有关诗篇作者在这些特定地方实际上所指内容的圣经文本。最后的最后一节是对国家拯救的恳求。然后我们有赞美诗。现在我不打算过多谈论这个赞美诗。无论它是否与诗篇有机结合，都会产生轻微的争论。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并不认为它实际上是诗篇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是我们看到的赞美诗的一部分，已被添加到某些书籍中，已创建诗篇的五卷书。因此，让我们从要记住的介绍性电话开始。现在我之前提到过，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你非常强调个人，个人。纪念我，使我可以看到繁荣，使我可以喜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方面。稍后我们会看到为什么这很重要，但这首诗篇的非常个人化的方面使它独一无二。我们在其他出埃及记诗篇中都没有这样的内容。在很多方面，你也对社区有认可。在第六节中，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像我们的祖先一样犯了罪。我们犯了罪孽。我们的行为很邪恶。现在我在这里说这是逾越节的逆转。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这里我指的是逾越节的一个方面，即参加逾越节晚餐的人，其想法是每个参加逾越节晚餐的人都参与了出埃及。就好像我们在那里吃饭一样。这是代代相传的事情。就好像你就在那里一样。因此，您正在享用与最初的出埃及记一代所吃的同一顿饭。这有点像一个逆转，因为我们有一位诗篇作者，他可能在587年、586年、585年任何时候都在流亡中。但他坐下来说，我们像我们的祖先一样犯了罪。我们犯了罪孽。我们的行为很邪恶。所以他以同样的方式说，在逾越节吃这顿饭的人，他们已经参加了出埃及记。他说，我也参与了我父亲的罪过。我和他们一样有罪。因此，他并不是说他们都是邪恶的，而将自己与他们分开，但他非常拥有并接受了他的祖先所承担的很多责任。我们在但以理书中也看到了与此非常相似的内容。当但以理为以色列代求时，他说，我们犯了罪。但以理确实与导致流放的其他事情无关。他还是个孩子，在巴比伦长大，但尽管如此，作为祈祷的一部分，他必须承认这个祈祷，并说，是的，我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虽然我不在场，但我还是有一些责任，而且无法完全摆脱。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人为国家代求。一个人代表国家祈祷，不是脱离自己的罪恶，而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代祷。这个想法，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解释了，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在诗篇中包含了它所做的一些事件。所以，当大海裂开时，我们就得到了拯救。我们有许多埃及使用的同义词，敌人、仇恨者、对手。埃及被提到过一次，但我们还有一个形态上的典故。我们使用了一个有趣的短语 Mitzrev。如果我先用希伯来语写，我该如何用希伯来语写呢？米扎拉夫来自他的敌人。这类似于希伯来语单词 Mitzrim。希望您能在这里看到其中一些字母之间的相似之处。所以，你对以色列有了这个巧妙的暗示，但你也有很多这样的同义词，敌人、仇恨者、对手。这可能是因为，尽管诗篇作者在回忆从埃及的拯救，他也暗示从他自己的敌人、仇恨者和对手那里得到拯救，因为他在巴比伦。他认为，就像你可以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一样，你也可以将我们从我们的敌人、仇恨者和对手，实际上是巴比伦人手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在海上的救援有了一个积极的开始，一切都很美好。我们在这些诗句中看到了一点诗意的转变，其中说，大海受到了斥责。 这并不是出埃及记中发生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谈论对大海的斥责时，我们确实开始使用创造术语。我们正在思考古代创世神话，在这些神话中，当上帝创造世界时，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某种方式使水面静止，并斥责他们，并控制他们，以便真正开始他的工作。现在还有其他联系，但我确信这会在其他视频中揭示，所以我现在不会详细讨论它，但这里仍然使用了创世意象来描述大海的分裂。这不仅仅在这里，我们经常看到出埃及记出现在其他文本中，就像它出现在以赛亚书中一样。你会发现经常用来描述创造的语言被用来描述红海海水的分裂和分开，所以这很常见，尽管这确实是我们第一次在本系列视频中遇到它。玛纳和鹌鹑事件，在这海上的伟大奇迹之后，一切都土崩瓦解了。他们很快就忘记了他的作品，他们基本上背叛了上帝，并开始抱怨那位分开大海并带我们渡过难关的上帝现在突然失去了力量，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开始抱怨。这里显然是指民数记11章和供应鹌鹑。我们这里有这段经文，但他们有强烈的贪欲，翻译过来就是有贪婪的欲望。现在这只是我的一个小烦恼，它将会发生，我确信我们会再次谈论它。也就是说，当诗篇作者提到圣经文本时，他通常会从圣经文本中取出一个独特的短语，并将其直接放在自己的文章中，以便他的读者在阅读他的文本时会被吸引到圣经文本中。其他文字，对我来说，如果诗篇作者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使他的措辞准确，为什么我们的英语翻译不能做同样的事情呢？这是一个令人烦恼的事情。我了解翻译的价值，我很欣赏所有的翻译，但我认为当英语译者不欣赏诗篇作者所做的事情或圣经解释者所做的事情时，这似乎几乎是对文本的暴力。但无论如何，我们暂时先把它放下吧。我们发现这同一个短语将这段文字链接到了下面的这段文字，这是对民数记11章的暗示，但有一种奇怪的补充，我们看到他们没有等待他的劝告。在民数记的文本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耐烦，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这是诗篇作者试图纳入的另一个传统，还是他被囚禁的沮丧的一部分描述了他周围的情况。缺乏耐心是一个问题，他正在插入他，也许他正在对他的社区说，我们也需要等待他的建议，所以这是一个奇怪的补充。你只能假设这对作者本人来说非常重要。16到18节，现在我们看到了大贪和亚比兰所产生的嫉妒。他们起来反对摩西说，哦，神的子民是圣洁的，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你们要独占领导地位？他组织了一群人来反对摩西。在民数记16章中，三个人起来反对摩西和亚伦。诗篇回顾了同样的惩罚，大地裂开并吞没了他们，火也吞噬了他们的同伴。所以有趣的是，很明显诗篇作者确实有一些非常相似的东西，至少与我们在摩西五经中的东西非常相似，而且他正在使用它，所以他称之为同样的惩罚。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改变，我们确实看到了，这是对手之一的遗漏。我们有可拉、大贪和亚比兰，在诗篇106篇中我们只有大贪和亚比兰。可拉会怎样？这是许多解经家偶然发现的一个问题。我们对此可以有几种解释。其中之一就是，诗篇作者试图在科拉，在失意的科拉中保持一切平衡。因此，添加第三个名字可能会让事情变得不平衡。但另一种解释可能很简单，我们所知道的科拉是著名诗篇学派，诗篇学的创立者。因此，诗篇作者想要做的也可能是保护他的名字。因此将他的名字从其中删除，因为他不想给这个特定的人蒙上阴影。现在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把这样的可能性放在一边，然后说，我们在诗篇中看到更多类似的情况吗？如果还有另一种情况，一两个情况，那么我们可以说，是的，这可能性很大。这可能就是诗篇作者正在做的事情，因此我们暂时将其牢记在心。这些是这里的解释，它要么是诗意的缩写，要么是对可拉名字的保护，对可拉名字的神圣性的保护。 因此我们将牢记这两件事，然后继续看摩西带球的第一个带到笔记。他们在何烈山铸造了一头牛犊，并崇拜一尊铸成的雕像。于是他们用自己的荣耀换取了牛的形象。从这里看，这段文字显然是指对金牛犊的崇拜。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埃及的时候，而且是在鹌鹑出现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因此就像诗篇78篇一样，这位作者根本不考虑圣经文本的顺序。他正在教导他的观点。他正在创作他自己的诗篇，他自己的创作，而事物的秩序被打乱了。但没关系。这就是诗篇作者所做的。时间顺序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真正克服。记不清了，这又回到了第七节。父辈们已经不记得了。记住和遗忘对于诗篇作者的计划很重要。记住显然会导致服从，忘记会导致不服从。因此诗篇作者希望，因为他记住了所有这些事情，他的流亡一代有望获得上帝的好处，不像那些很久以前忘记的人及沙漠一代。我之前提到过摩西作为代求者的出现。尽管犯了罪，但他所选择的摩西不是站在他面前的破口上，平息了他的愤怒，不再毁灭他们。所以在这里，摩西没有其他出埃及记诗篇这样做，不是作为一个带来瘟疫的人，不是作为一个分开海洋的人，而是作为一个代祷者。我们这里看到的是出埃及记传统中的一个例子，一个人能够为国家扭转上帝的愤怒。诗人非常热衷于提起这个例子，因为他也处于完全相同的处境。他一个人在流亡中，他希望消除上帝对这个国家的愤怒。因此在提出这个特定的例子时，我们可以看到，哇，在这种情况下他将自己视为摩西的人物。我还要说，我们之前谈到了可拉以及省略可拉的可能性，因为他们不想给他蒙上任何阴影。他们在何烈山造了一头牛犊。究竟是谁制造了小牛？是亚伦。这里没有提到亚伦。再说一次，这是否是他试图保护亚伦的名誉而不让他参与任何这些诉讼的另一个问题？如果你看一下出埃及记中的实际文本，很明显亚伦做了错事，不管他说什么，也不管他的借口是，我只是把这些金子扔了进去，结果就出来了。基本上是艾伦领导了他们。但诗人似乎并不想给他带来任何负面的羞辱。他显然对以色列早期领导人怀有高度尊重。我们这里有一个例子，我只想简单提一下这个现象。我知道这是一个文本关键问题，但我仍然会提到它。我们在新美国标准、新国际版、新生活译本中都写道，他们用自己的荣耀换来了公牛吃草的形象。在 ESV 中他说，他们用吃草的牛的形象交换了上帝的荣耀。这里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是来自 ESV。我认为这里发生的事情是18个被称为 Tiken Hasselframe 现象的例子之一，即抄写员的更正。在这里我很高兴看到我的希伯来语被保留下来。但在这里 Kavadam 这个词在这里意味着他们的荣耀。这就是文本本身所写的内容。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意思。但抄写员和解经家都知道原文是 Kavadam 他的荣耀。因此在某些抄写员的演绎中，这在其他地方也是众所周知的现象，即 Kavadam 他的荣耀更正确。但他们不想做任何亵渎上帝之名的事情。所以他们不想直接将神纳入其中。因此他们不是说他们改变了他的荣耀换成了公牛的形象，而是说他们改变了他们的荣耀换成了公牛的形象。这种类型的事情不仅仅是 Tiken Hasselframe， 而且抄写员或作家会改变某些东西以保护上帝或保留圣经人物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事实上圣经中充满了这样的事。我还可以举其他例子。如果你读一下约伯记，你现在就会想到这一点。你会发现当约伯因最初的疾病而病倒后，他的妻子对他说，你的英文翻译会读到，你为什么不咒骂圣者，咒骂上帝，然后死去呢？但希伯来人不这么读。希伯来文实际上是说，你为什么不祝福上帝而死呢？你不能以上帝为对象说诅咒 Chas 沙洛姆。那太糟了。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你改变措辞以维护上帝之名的神圣性。这是类似的事情。至少有18处这样的更正， 但我确信会有文字教刊，一系列视频将能够涵盖大部分内容。第24至27节，他们拒绝着陆。这里我们有加迪斯事件，暗指民数记14章，这是第一次失败的征服，上帝告诉他们进入那片土地。他们侦查出来，然后十名间谍带着这份负面报告回来。然而请注意，这首诗篇稍微改变了一些事情。诗篇中说，因此他向他们起誓，要把他们扔在旷野。他做到了。神说，40年，这一代人都看不到那片土地了。你会死在沙漠里。下一代将进入。他会将他们的种子撒在列国中，并将他们分散在各地。民数记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这一点。那么这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的后裔在列国中的想法对世人来说是非常真实的，因为他被流放。他坐在巴比伦。北方王国被毁灭后，他们也分散到了那里，他也坐在那里。所以我们再次在诗篇作者身上看到这一点，这有点像将沙漠世代所发生的事情与他这一代人和他正在经历的情况结合起来。在下一次会议中，我们这里有很多文字，就像视频一样，但我们有暗示。我想向您展示一些词汇联系。他们也加入了巴利佩奥。因此以色列人加入了巴利皮尔。为死者提供八种祭品，这里只是祭祀他们的神。所以他略有改变，但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两个文本之间的明显联系以及瘟疫的结束。这样瘟疫就被止住了，以色列人身上的瘟疫也被制止了。同样您可能会发现它是相同的措辞，但没有被复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所以你已经对这段经文与弥数记 20.25 和菲尼亚斯的代祷有了明确的联系。诗篇作者补充说，向死者献了八种祭物。这只是一个夸张的问题吗？他现在是不是在说这些人的偶像或者神已经死了，毫无价值了，很可能就是这样。但我们发现了更多的东西。我认为对我来说更有趣的是他的解释程度。诗篇作者在这里说，瘟疫在他们中间爆发了。如果您查看弥数记中的来源，也许我会在这里翻几张幻灯片。在这里，弥数记中唯一的内容就是对瘟疫结束的描述。这样以色列人身上的瘟疫就被制止了。弥数记中没有任何措辞表明弥数记中曾经爆发过瘟疫。所以这是诗篇作者在故事的演绎中提到的。他实际上解释说，是的，在这一点上瘟疫确实爆发了。在这段经文中，我们也看到另一位代祷者菲尼亚斯，他在出埃及记诗篇中唯一出现。就像摩西一样，他作为一个人站起来为整个国家代求。由于他的正义行为，国家得以幸免。这真的很重要。同样，这是我们第二次看到他，因为诗篇作者在那个模型中看到了自己。他就是那个人。他是他的代祷者。他希望像上帝过去尊重他一样，他能再次做到这一点。一个人可以站在上帝面前平息他的愤怒。结果我们看到了菲尼亚斯奇妙的兴奋。经上说，这就算为他为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不是在圣经文本中，但对于那些了解圣经的人来说，很明显诗篇作者知道，这显然是对亚伯拉罕的暗示。他就信了主，主就以此为他的义。因此菲尼亚斯被高举并置于与以色列祖先之一亚伯拉罕同等的地位。问题是，诗篇作者是否为自己思考过这个问题？他是否看到，如果我这样做，我会得到如此高举吗？或者说，如果我做出和菲尼亚斯一样的行为，我会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吗？但这是在这个特定点上非常刻意的暗示行为。但为了得到它，你自己确实需要了解一些圣经。然后我们前往米利巴水，以色列人在那里激怒了上帝。数字21到13就是这里的情况。我说责任方面有一个微妙的转变。米利巴水边，摩西被告知要做一件事。他做了一些稍微不同的事，上帝的名字被亵渎了。他在以色列人中并没有被定为圣。结果神惩罚了摩西。在这里责任似乎落在以色列人的肩上。经上说，因为他们违背了他的灵，他就用嘴唇说话轻率。这是他们的错。他只是想遵行上帝的旨意。他们把他推到了这个地步，他必须用嘴唇鲁莽的说话，因此他受到了惩罚。 因此，诗篇作者在这个特殊情况下给了摩西一个出路，说，是的，他没有做正确的事，但无论如何，这是他们的错。在这里，我们只看到弥数记回忆起摩西悖逆神。诗篇作者回顾了人民在这一特定行动中的责任。因此，我们进入了这片土地上罪恶和惩罚的循环，我们看到很难从圣经、希伯来语圣经中找到具体的段落。他谈到以色列人征服土地和君主政体之后，可能还会有儿童祭品。他们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献给恶魔。这是暗指马拿西把他的儿子扔进火焰中并牺牲了他吗？无论如何，根据国王的说法，由于他所做的事情，以色列人注定要被流放。但尽管如此，在本节的结尾，他还在所有俘虏他们的人面前使他们成为他同情的对象。我们在本节看到一个关于神对他子民的怜悯的结束语。因此，尽管他们犯了罪并因此受到惩罚，上帝仍然对他的子民充满怜悯。那么，让我们快速总结一下。诗篇106篇中的出埃及记是一篇认罪祷告。它与其他所有的都不同。它被用来忏悔罪孽，甚至为国家求情。强调代祷的两个部分是摩西和菲尼亚斯。特别是如果你一起观看这些视频，你会发现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人被描绘成如此正义的人类个体，而且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上如此积极主动。所以这一点非常突出。这两个人作为代祷者的问题凸显了诗篇作者的情况。他说，主啊，求你以你百姓的恩惠纪念我。通过这种方式，诗篇作者将自己与那些以同样的方式说出这句话的人联系在一起，你记住了他们，你拯救了这个国家。现在请对我做同样的事情。刚刚完成该部分，我们将讨论这一点。我可以再次强调，个人的这些积极作用在诗篇和圣经的重用中是罕见的。我现在只想浏览几张幻灯片。其中之一是诗篇及第106篇和第107篇之间的联系。我们谈到了出埃及记诗篇的吸引力，而这只是类似内容似乎吸引诗篇编辑者的一种方式。但我就说这么多。诗篇并列还有其他原因。如果你看诗篇106篇的结尾，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拯救我们，从列国中招聚我们。诗篇作者正在流亡。他说，请帮助我们。我不认为下面诗篇的开头说，让主的救赎者这样说，他从逆境中救赎他们，从东方和西方聚集他们，从北方和南方，从列国中来。所以，看起来确实有人把这两首诗篇放在一起，其中一首是请求帮助。现在，编辑将这些诗篇并列起来，可以说，是的，上帝已经回应了这个祈祷，他已经将我们从分散在列国中的境地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篇诗篇之间正在发生这种互动，这进一步凸显了编辑和编纂者在诗篇编排上的认识。关于这首诗篇，我想说的最后一件事是，关于这首诗篇的位置，它出现在第四卷的末尾。我之前提到过，诗篇的最后有一首赞美诗，这意味着它是第四卷的结束。诗篇第四卷包含诗篇90至106篇。由于其特点，它通常被称为摩西之书。为什么它被称为摩西之书？原因之一是，这组诗篇的开头是神人摩西的祷告，这是唯一一首由摩西创作的诗篇。另一个原因是，摩西的名字在诗篇中出现八次，其中有七次出现在这本书中。他唯一一次出现是在诗篇第77篇中，关于这是否是后来添加到诗篇中的内容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如果您查看其他语言的其他早期手稿，你会发现证据表明摩西实际上并不是该诗篇的原创者。因此，大多数出现在诗篇的这个特定部分中。我们还有沙漠主题，诗篇第95篇、第106篇和第106篇都可以在这个小诗篇集中找到。在这个时代和这个时期，摩西是以色列的领袖。此外，我们在这里发现这些诗篇的主题是神为王。诗篇第95篇到第99篇有这样的短语，要么主掌权，要么上帝为王，要么他统治，或者在那些特定的诗篇中类似的说法。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特定的时代，大卫不是以色列的王，但神是他们的王。这在诗篇136篇中得到了反应，其中上帝扮演了一位国王，与其他国王法老、敖格和西宏作战，打败了他们。 诗篇136篇到此结束。我们还有一篇要写，诗篇106篇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还有135件事要做。这是大卫·伊曼纽尔博士在教导出埃及记诗篇。这是第四节，诗篇106站在缝隙中。